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或者我对圣经的理解有什么疑问，记住写下它跟我联络。我们就继续去查考马拉基书，今次呢就由第二章开始。在马拉基书的第二章，我们会进入第二个阶段，但是呢仍然是跟祭司有关的。第二章的主题就是神谴责祭司犯了亵渎神的罪，同埋百姓犯咗社会伦理嘅罪。佢哋亵渎神，违背咗圣殿嘅圣礼。佢哋本来应该系服侍神，但系佢哋却系违背咗神嘅诫命，喺圣殿里面进行神圣嘅敬拜，去羞辱神嘅名字。咁喺第一章，我哋见到祭司藐视神嘅名字，我就提过佢哋将嗰啲年老患病嘅母牛当作祭物咁献过俾神。神谴责他们这种做法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他们将没有价值的东西献给神，他们受神的责备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神的规定去献祭。稍后神会针对这件事，并且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但是在这里所强调的并不是祭物的价值，而是祭物所象征的特质和含义。在尼微记，我们见到那里呢记载了神提到呢五种重要的献祭，每一种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每一种的献祭都代表将来要来的那一位，而这一位就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的，他是完美的，代表着和指向他的祭物都必须要是毫无瑕疵的，无论是馨香的祭物，甚至乎是没有馨香之气的祭物，都是指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现在在马拉基的时代，祭司藐视神的名，因为他们献上有残疾的祭物，将年老生病的母牛献给神，将那些病了的或者是跛了的动物献上祭坛，用来象征那一位完美和将要来到的救主，那就是亵渎神了。我们今日其实都做了类似的事情。我记得很多年之前有一首非常之流行的摇滚的歌剧，叫做耶稣基督万世巨星。他们呢就将主耶稣描写成为没有道德的思想混乱的人。当然啦，世人是没有办法忘记他的，但是世人却是不是正确地认识主耶稣。那些人在书里面或者剧本的当中，甚至在港台的上面作出这样对主耶稣的表述，简直都是在藐视神的名字。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很轻率随便的讲法，比如说犯罪之后仍然不去悔改，他们呢还会推却这样讲，是神要我这样做的。听众朋友，其实并不是神叫他们这样做，我们呢这样做其实是因为我们有着那个罪性的救我。另外一种的讲法就是神不会放过你的。其实这样都不对的，神是不会这样做的。神是不会成日这样呢追着一些小孩或者小女来打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要小心警醒，千祈不要扭曲了神的形象。我们的神是满有恩慈的，他是值得被尊崇的，神亦都审判罪恶，并且亦都会在将来审判罪恶。他被称为那一位大而可畏的神，亦都就是说他是一位能够让我们生出敬畏的心的神。神是配得尊崇的神，他应该是被敬畏， 应该受到人嘅敬拜同埋爱慕嘅、哦。咁啊，我记得有一日嘅晚上，我喺度听紧一小段巴克嘅音乐，咁啊，突然之间有一个念头飞过、哦，喺呢个世界上边，实在冇比赞美神更加重要嘅事情噶啦。今日我哋并冇向神献上太多纯全嘅赞美，我哋并冇赞美神，相反呢，我哋会赞美人、哦。这个是另外一种藐视神的名的行为，是我们当代教会应该受到谴责的地方。既然所有真正的信徒在我们所活的世代都是祭司来，因此马拉基向祭司所发出的预言对我们来讲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在第一章的第六节，神对祭司讲说话，斥责他们藐视神的名字。现在在第二章的第一节，神又再次对他们讲说话。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听众朋友啊，你看看，神仍然在处理祭司的问题。跟着二章的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他们并没有认真地尽上祭司的职责，神将要审判祭司比审判百姓是更加严厉的、哦。你会问究竟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在职份上面有应该要尽的责任，他们允许这些卑劣的情况存在，他们是当看不到百姓带着一些有残疾的或者是患病的动物来献给神、哦。神已经给了他们真理的律法，他们是有责任去教导百姓去遵守这些律法的、哦。现在我就要提出一个非常之强烈的宣告，我宁愿做这个世界上面最坏的恶人，甚至是黑帮分子或者是杀人犯，都不愿意去做一个站在讲坛上面却是心里面不相信神的假牧师，对着会众只是讲一些表面好敬虔的陈腔滥调，神必然要他们为所做的事负上责任。好了，跟着呢二章的三节，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经文说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但显然神一直以来是很祝福百姓的，而且在这个时候他们亦都是经历五谷丰收的时候。听众朋友，我们应该记得百姓是应该要将谷物的收成的十分之一交给祭司作为奉献给神的，当中就包括小麦、啊、大麦、啊、无花果、啊、和葡萄这些的农作物，祭司就是以这十分之一的奉献来维持生活的。现在神就说他要斥责他们的种子，使到种子变坏，不能够生出农作物，那就表示祭司将会得不到他们一直以来所得到的十分之一的奉献，他们富裕的生活也就快要结束了。经文又这样说，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你们的脸上。有趣的就是所有献上的祭物、那些的动物的胃原来是必须要留给祭司的，但是胃里面的东西就要先清除洗干净，粪是不可以留在祭牲的动物的内脏里面的、哦。当神说要将粪抹在祭司的脸上的时候，就好像就说神要将他们的头塞在一些粪堆里面一样、哦。如果是这样，他们就不能够在祭坛上面服侍神的了。究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洁净的是不可以接近祭坛的，显然他们就是不洁净了。神在这里的口气其实是很严厉的。跟着二章的四到六节，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 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这一节的经文所讲的就是神他拣选利未支派的原因。如果我们见到雅各的仔利未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拣选他的，因为他自己没什么可以讨神喜悦的地方。当雅各临终的时候，就叫他十二个仔来到他的床前，对他们每一个人都讲预言。那我们可以在创世纪的第49章看到有关的记载。咁喺创世纪嘅49章5-7节就记载咗雅各就将对西缅同埋利未佢讲预言嘅部分呢合并一齐咁样讲。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助。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神是怎样将利未人分散在以色列当中呢？他们就要成为祭司的支派，他们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地，而是要散居在各个支派的当中。但是当利未他自己是一个这么残忍这么的恶棍这么的杀人犯的时候，他们又怎能够成为祭司的支派呢？我们就需要留意一下历史的发展，去看看神为什么拣选利未支派。好几个世纪之后，当以色列百姓沉迷在拜偶像并且铸造了金牛犊来敬拜的时候，摩西就下命令要杀晒那些所有拜偶像的人，那利未支派就照着摩西的话去做。当摩西临终的时候，他就招聚了各个支派的人去到他面前。那时候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已经有过百万的人口了，他们都聚集在摩西的周围。摩西就对每一个支派讲预言，根据申命记的33章8-10节记载了摩西对利未支派的祝福是这样的。论利未说，耶和华啊，你的土名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马撒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生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听众朋友啊，请你留意，虽然利未他自己是一个凶残的杀人犯，但是由他而出的支派却是遵守神的话语，他们遵守神的约，神使到他们成为祭司的支派，他们将神的律法教导给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献上祈祷和祭物，这些的祭物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因此在生命记的33章11节就这样说，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这个就是神和利未支派所立的约，他们要教导以色列人在祈祷的位份上面服侍神，也就是说在烧香的祭坛上面服侍神，他们要献上燔祭，燔祭就是象征耶稣基督。跟着我们顺着历史一直看，就来到马拉基时代了。这个时候秘掳的余民就由秘掳之地巴比伦回来，回归到以色列地。那现在利未支派又是怎样的呢？当百姓将那些患病的母牛带来献祭给神的时候，我们就见到利未人他们就扮作看不到，他们藐视神的名字，违背了神的话，因此 他们怎样还能够教导神的百姓去遵守神的话呢？他们真的变了。即使在秘掳的70年之后，利未人仍然是学不到当中要学的教训。经文说，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神藉着先知马拉基对利未人讲话，他们呢以前是敬畏神的，但是现在的利未支派已经不是了。经文又说，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们是应该教导神的真理，但是这些祭司不但只没有去教导神的真理，他们竟然还去违背神的诫命。于是神就继续讲了，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利未支派曾经是百姓的好榜样，但是他们变了。听众朋友啊，今日这些同样是可以真实地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的。如果不敬畏神的名字，没人能够服侍神。意思就即是说，我们必须要在人的面前高举耶稣基督。那如果高举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就能够吸引人归向他的了。我们所做的见证可以高举主耶稣，那就必须要透过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言行所做的好见证。我们讲的和我们所做的同样都是重要的。跟着在马拉基书的2章第7节就这样讲了，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祭司就应该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使者在这里亦都可以翻译为天使的。在启示录里面，我们见到神对以弗所和其他6间教会去讲的使者的说话。神在这里对哪个讲说话呢？神对教会的领袖讲说话，也都即是对教会里面教导圣经的人讲说话。现在就让我用我的诠释来做一个总结啦。但听众朋友，你可能不一定同意的。我就认为教会牧师唯一的责任就是教导圣经。牧师应该是研读圣经，然后教导会友。但是有一些教会却是期待牧师就成为一个的公关，又或者希望牧师花啲时间去做教会行政嘅事务。我真係求神去怜悯呢一啲嘅教会。有一次我接到一个嘅教会执事嘅电话，佢就对佢嘅牧师好唔满意。佢话佢嘅牧师将时间都花喺研读圣经上面，而唔系喺教会行政上面。咁于是我就问佢啦，你系唔系曾经对我讲过你系一位执事呢？佢就话系。咁我问佢啦，咁你有冇探访病人啊？佢就话冇啊，我好忙嘅。咁我同佢讲，你知道探访其实系你嘅责任吗？你应该去探访病人，你应该负责教会嘅行政。牧师嘅职责系教导圣经。嗱，如果佢喺讲坛上边唔教导圣经嘅话，咁就系另外一回事。但系如果佢花时间去研读圣经，并且全讲圣经，咁样佢就喺度做紧神呼召佢要做嘅事。听众朋友啊，仲记唔记得初代嘅教会都曾经发生过类似嘅事情？使徒佢哋面对一个嘅难题，就系希列籍嘅犹太人抱怨佢哋嘅寡妇被忽略，教会只系睇重本地嘅寡妇。这个问题喺使徒嘅面前就提咗出嚟。他们处理得非常之好，他们请教会指派执事去解决这些问题。使徒行传6章第2节，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我就由牧养教会的服侍的行列当中就退下来了。感谢神，我能够比之前花更加多的时间去研读圣经。如果能够翻转头再做一次牧养教会的工作的话，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研读圣经。 虽然过去有人认为呢，我已经花了太多时间在研读圣经的事情上面了，但是我认为研读圣经和教导圣经是一个牧师的天职来的。神话这个是利未人的职分，但是在马拉基的时代，祭司并没有尽责，因此神就对他们这样讲，二章的八到九节，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信情面。以前的基督教国家，人都会听牧师讲的话，牧师讲的说话是很有分量的，但是可惜那段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神话过做牧师的不再传讲圣经的时候，这些事情就会发生的了。跟着二章的十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做的吗？我们各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经文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有一些释经家他呢在这里所讲的父，他就说是指阿伯拉罕，因为跟着下去的经文呢同时是提到以色列和犹大。但是我就认为跟着下去所讲的问题呢是很清楚指出马拉基是在这里谈及神就是我们的父，岂不是一位神所做的吗？他还很清楚地指出神怎样成为我们的父，神是创造我们的父，但是人类失去了那一份的关系。亚当原本呢就被称为神的儿子，但是在堕落之后，他就不能够以神的样式，而是以自己堕落的形象来去乞求儿子。神是创造主，意味着神是人类的父。我就认为这样对我们今日这个的世代来讲是很重要的。我们都是人，需要彼此尊重和关怀。听众朋友，你是一个人，而我都是一个人。我所赋予你的权利和尊重应该是同我比自己的是相同的。经文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做的吗？我们全部都是神所创造的。经文又这样说，我们各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却是违背了神的盟约，以诡诈来对待弟兄。他们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就同人的关系就同样是这样出问题。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都是一样的。我个人来讲，我是没办法相信很多还未得救的人来的。虽然我的大半生都是在教会里面度过，可惜我也都必须要这样讲，我并不信任很多在教会里面的人。我实在没办法去相信他们，去信任他们。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用诡诈来对待人，没什么事情比较教会里面的斗争冲突和领袖之间彼此的攻击更加伤害基督了。不理在哪一间教会里面几咁努力去传福音啦，当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教会就会失去见证的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在这里停低下来，咁啊，欢迎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们这个节目。我们下个节目当中会继续查考马拉基书的。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就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一个信服和传扬神话语的人。咁样以上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我对圣经的理解。咁如果你发觉当中有地方你是不明白的，又或者想知多一点的话，咁你都可以写信俾我㗎喎，我好乐意为你再作一啲嘅讲解。咁如果有唔同嘅睇法想同我交流一下嘅话，我都非常之欢迎㗎喎。咁又或者喺你生活上面遇到难处，希望我哋祈祷去纪念你嘅需要呢，咁你写信嚟话俾我哋知道啊。 仲有、哦、如果有生活嘅见证想同我哋分享嘅话，我哋都非常之欢迎嘅、哦。咁你写俾我哋嘅信，请你抄低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麻烦你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系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我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嘅、哦。咁啊，而家喺网络上边，你同样可以收听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所以我哋都非常之欢迎你使用唔同嘅渠道嚟收听，同我哋一齐嚟认识圣经，并且将神嘅话语活喺生活嘅当中。咁如果你系透过网络嘅平台嚟收听我哋呢个节目嘅话，咁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平台上面所公布嘅网址同我哋取得联系，我哋都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嘅、哦。咁如果你对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有啲乜嘢嘅批评啊、指教啊或者提点嘅话，咁你写信嚟话俾我哋知道啊。咁当然啦，如果你写信嚟鼓励我哋继续努力嘅话，我哋都更加欢迎嘅、哦。咁样好啦。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
夜已深，大路窄巷，日间噪音渐减退。夜已晚，人群尽散，明月挂红星。